好，让我们在开始以前呢，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你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你的公义与信实，也显明了你的慈爱。主啊，我们现今因信能够进入到基督里，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显明了你的公义。我们如今可以呢，借着这个公义呢，我们可以披戴基督，我们可以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你的面前，与你和好，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以那无罪的代替了我们这有罪的，而义的呢，代替我们成为的不义，担当了我们原本应该我们所受的刑罚与咒诅。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的把这个因信称义，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做这个感动激励的工作，使我们现今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在这里呢等候所盼望的义，也就是呢你称我们为义，使我们在地上呢有能力可以过一个呢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生命，我们来荣耀你的名，来彰显你的荣光，把你的慈爱与恩典呢能够呢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到你的名下来，成为你的儿女啊，成为你的后嗣，我们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一段的学习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用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彼此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呢，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呢学习我们的十字架的这个宝贵的信十字架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十字架与公义啊。我们上个礼拜是学习到了十字架的恩典，福音上呢这个把十字架的这个福音呢就是呢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这个礼拜要学习的就是十字架与公义。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十字架上不但是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就要我们看十字架与公义，十字架与公义。同样的呢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我们来学习。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十字架与公义呢，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小段我们来看。这三个小段呢，第一段呢我们要看的话就是靠律法我们是无法完成十字架的公义，或者神的靠律法是无法完成神的义，或者满足神的义啊，律法是无法满足的。第二个小段呢，我们说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完成了或者完美了神的义啊，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第三段呢，我们说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呢，所以呢，我们就因信进入到基督里，所以呢，我们就被神称为义，所以呢，神就称我们为义啊。所以这三个小段，第一个 律法无法完成，第二个，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完成了，第三个呢，我们因信，所以呢，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那第二个小段呢，我们是每一个小段呢，我们有一点提醒，这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呢，最后呢，我们就借着圣经里面呢几个呢啊，这个十字架与公义的关系，然后我们呢啊，我们等一下有点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例子我们来看。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大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律法是无法完成或者完全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啊。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小段，我们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外加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神就颁下了律法，叫人照着这个律法来行。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因着败坏的本性，啊，或者说我们的罪性啊，从老亚当而来的这个生命性情，我们无法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满足啊这个神公义的要求，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啊，所以呢，罗马书里面讲，我们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也是不能服。好，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可以照着律法上的要求呢，我们来行出来啊，行出来。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就说好，我们看为什么我们说律法无法完成啊，神的公义的在十字架上的所要求，神的公义的要求的。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律法是要求人按着行为来满足律法上的要求。可是呢，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若不常按着啊，常就是一直的，常按着律法上的所有的要求去做，他就是犯罪，就是受所咒诅的。所以呢，人是因着罪性而没有办法永远的常常的守住所有的律法上的613条的命令，所以呢，人是无法达到或者满足这个律法上的要求。这是因为人的罪性，因着人的罪性，因为凡有血气的啊，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行为行权或者守住所有的律法的要求，这是因为罪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知道呢，为什么律法无法完成神公义的要求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败坏，自己的罪性啊，罪性，所以呢我们无法完成啊。所以呢，当我们是说啊，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始祖亚当还未犯罪以前啊，我们是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行善或者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啊，或者，可是当人犯罪以后呢，人就失去了这个能力，他只能犯罪，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人就有了罪性，这个败坏的罪性使人无法满足啊，这个律法上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罪性关系。第二个，我们呢，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罗马书三章，提多书，或者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服神的义，也是不能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服神的义。神的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呢守一些啊，他对我们他的命令与要求。可是我们罪性呢，有了这个我们这个自从我们啊从老亚当继承了老亚当而来的生命，我们就不服，我们是一个悖逆，我们是一个叛逆，我们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这个悖逆叛逆的人，他因为有先天的，他就是不认识神，他也不明白神，他也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与吩咐去做。 他不是靠神的恩典，而是想靠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好行为，他想来怎么赚取神的义啊。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得着神的义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赚取，算是一个功德的啊，这是无法达到。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因为人的罪性我们是无法做到无法达到的啊。所以呢，一个不顺服神的命令的人，不听从神的命令他的旨意的人，而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赚取啊，这个公义的啊，这个身份的话呢，他就轻看了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因为他没有，他心里就有一个悖逆，有一个背叛的心。你既然有一个悖逆、背叛的心，所以呢，你就不会不愿意啊，不服，就是从心里面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神的命令，或者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呢，你就达不到那个神的公义的要求，达不到神的要求，就是说，不能人不服神的义啊，不服神的义是心里面那个有罪，那个惯性，从老亚当就像啊。罗马七章里面讲，他有一个那个有一种惯性，有一种天生而来的啊，他不愿意服，不愿意顺服啊，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的啊，这么一个人。所以呢，第二个啊，他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人因为想要靠自己去做，靠自己的行为，他无能为力啊，他不能，他靠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第二个呢，他不服神的律法，因为他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信主以前都是一个天生悖逆，不认识神，与神为敌，而想要靠自己的行为，不靠神的恩典的人，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的要求。好，第三个，他不但是不服神的义，而且是呢不能服。不能服就讲到了，就是说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就像罗马七章一样，我心里想要做出来，可是呢他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去实行这个律法上的要求。这就叫做这个叫做惰性，因为我们天生就有一个懒惰，天生就有一个好逸恶劳，天生就有一个走捷径，天生就有一个好像愿意听从那个甜言蜜语啊，不愿意受苦啊，所以呢，这就是魔鬼撒旦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啊，因为我们看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地上的那种短暂的、地上的物质的享受那种丰富啊，所以呢，他不能服神的律法，因为律法他要求呢，是我们必须要舍去一点呢，我们肉体的享受啊，或者是说我们要付出怎么样？要付出代价的。可是人呢，我们刚才讲，他是有个懒惰，有一个惰性，有一个懒性，他不愿意吃苦，不愿意付出代价。譬如说我们神吩咐我们要爱人，要爱我们的邻舍，可是在用实行爱一定是要什么？要付出时间，付出代价，甚至付出金钱等等去关怀去爱人。可是我们人呢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人是只求怎么样？只求自己的益处啊，不愿意付出代价。他也没有能力，即使他知道了我们应该如此行，可是他懒惰，他不愿意付代，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神的要求。所以呢，这就是不但是我们人不服神的义，而且是不能服，因为没有人没有能力，因为呢，人的肉体软弱啊，刚才我们讲了。肉体软弱，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吃苦，不愿意耐劳等等，他贴体，他不反而去怎么样？反而去体贴肉体啊，体贴肉体，肉体是怎么样？好逸恶劳，不愿意那么劳动，不愿意付代价的，因此呢，他就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最后呢，就什么呀？最后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啊，挪动了神的怒气，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是也没有办法 达到呢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吗？就是说，因为怎么样？因为靠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公义的要求的啊。一个是思想上你不服啊，行动上你也不能服。然后呢，思想、行动、意志上呢，你也不愿意去做啊。所以呢，思想、感情、意志呢，都是限制了啊，我们去靠律法而能够呢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的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世上凡有血气的啊，凡有血气的，就是说我们从亚当而来的这个生命，从血气而来的生，都是带着罪性的。而这个罪性的人呢，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是不服也是不能服。不服是思想上的，不能服是行动上的，是能力上的，他是什么呀？他是一个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好，那是我们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我们说呢，靠律法是无法达到神公义的要求。那怎么办呢？我们刚才前面几堂我们已经讲，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好，接下来呢，就第二段呢，第二个小段呢，我们就要看，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他就怎么样？他就能够完成了，或者完满了啊，神的公义的要求啊。那我们前面几次也我们也讲过了，讲到十字架的这个特性呢，它的意义跟目的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一个呢，我们这次讲，我们只限，我们就把它呢啊，好像就是只着重在神基督的公义这一方面呢，看为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是一个圣者，他是一个义者。所谓圣者，就是说呢，基督被他是分别为圣的，因为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呢有罪的污秽的世界，可是他是一个圣者，他是以这个世界分开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凡是十字架将罪恶的世界与圣洁公义的基督分开来了啊，十字架在中间把它分成两半啊，所以呢，十字架，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圣者，他也是义者啊。所以呢，十字架，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就怎么样？他就完成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第一个，因为呢，他是圣者，他是义者，所以呢，他是一个呢没有罪行的人。啊，没有罪行，没有罪行，罪行就是他没有犯过罪。因为我们讲的罪行就是罪的生里面那个罪恶的生命表达在外面，是真的外面有这个行为啊。可是我们知道了啊，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呢，啊，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在他没有犯罪，就是说呢，主耶稣在世上这33年半，他没有做过一件违背神的命令或者违背神的旨意的行为啊，他就是没有犯罪行啊，这个行为啊，他没有犯这个罪行。所以呢，耶稣虽然生在律法以下，可是他生在律法以下是要将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他是要怎么样灭绝撒旦这种罪恶的死刑与罪行啊。所以呢，他虽然生在律法以下，可是他没有犯罪啊，没有，他没有，第一个他是没有罪行啊。所以呢，甚至连审判他的比拉多啊，这个罗马巡抚都说什么，我查不出来他有任何的罪啊。他在啊旷野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与引诱的时候，他也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些人呢啊，比拉多是定他罪的人啊，就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魔鬼撒旦是要引诱他犯罪的人，可是呢，他们都失败了。 他们都失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他没有罪行，没有罪行，所以呢，他这个呢，没有罪的、无罪的，才能那么替代人成为有罪的啊。所以一个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替代另外一个有罪的人的啊，因为就没有他没有他本身都已经是犯了罪行，他要受到这个律法的或者神公义的审判。只有一个呢没有罪行的人，他才能够呢无罪的才能够呢代替有罪的啊。而最明白清楚的就是比拉多的宣告，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啊。虽然这些呢啊文士长老法利赛人他们的控告啊，他们都是诬告，所以我们可以证明呢，甚至我们可以呢从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来显明主耶稣是一个呢无罪的人，没有犯过罪的人。因为呢凡是犯过罪的人，他到了阴间去呢，他就受到了罪恶与死亡的辖制，他就无法从罪恶中从死亡中出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最好的明证他是呢没有罪行的啊。他没有罪行，不但没有罪行，而且他没有罪性，因为他是从圣灵怀胎啊，这个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没有罪性的，由圣灵怀胎，所以他没有带着从血气或者肉体，或者说呢从老亚当而来的那个败坏的生命啊，而这个败坏的生命呢，他一定会啊生出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知道。既然主耶稣他是圣灵怀胎，他不是从血气肉体而来的，他没有带着罪性，所以呢，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罪的人。他不但没有罪行，而且他没有罪性，没有罪性，所以呢，他可以呢在十字架上呢完成了，满足了神对这个公义的要求。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做罪人的赎价啊，可以做罪人的赎价。所以呢，他如果一个啊有带着有罪性的人，他即使没有犯罪，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没有犯罪的行为，可是呢，他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污秽的生命呢，他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来担当我们的这些呢世人的罪责。啊，因为呢，必须要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完全无罪的人才能够把这些罪人呢，从死亡中与这个啊，这个死亡中呢拯救出来啊，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啊。这个遮盖就是什么？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按照我们的本相，不按照我们本当所受的。啊，这个刑罚来看我们，而是透过基督看到我们呢，已经被分别为圣，已经被披戴基督了，所以呢，他能够把我们从怎么样，从死亡与罪恶中怎么样拯救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说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完成了或者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行也没有罪性的人。他不但是成为一个没有罪行也没有罪性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呢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呢，因为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中保。中保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中保是为两面做的啊，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个中保呢，他在神与人中间呢，成为一个呢担保者，或者成为一个见证人啊。这个见证人是干什么用的呢？见证人就是说，他一面把这个有罪的人啊带到祭坛上，或者带到十字架上，与基督联合，然后附上的他的身体破碎裂开，然后把他们的罪债还清了。另外一面呢，他也是把神的恩典呢从天上呢带到人间，透过中保呢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除罪的 啊。可是呢，因着我们是要靠什么？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呢过一个呢圣洁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个恩典从哪里来呢？这个恩典就是的，通过神的恩典，透过中保啊，然后临到我们身上。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讲，这怎么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因信就进入到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呢，就是免除了我们所欠的罪债，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偿还了这个罪债。所以呢，因着他没有罪行，因着他没有罪性，因为他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中保，在神与人中间作为一个桥梁，作为一个中保，他把神的圣洁公义属天的恩典带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就什么，他就完成了神的公义啊，完全的神的公义慈爱的这个性情，这个对这个公义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呢他就可以呢无罪的就代替我们成为罪，义的呢就代替了我们的不义的。好，这就是呢基督就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义，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是没有罪行，并且他成为我们，他为我们做了中保啊，在这个神与人中间作为中保啊，所以这就是呢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义，或者说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他满足了怎么样神的呢公义的要求啊，就是神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好，第三点呢，我们这个第一大段里面呢，我们看到接着看到第三点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神就因为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或者我们说的他呢付清了我们所欠的罪债啊，欠的罪债，所以呢神就因着基督就称我们为义啊，就是当我们神就称在是就因着基督，因着基督的义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所以这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怎么成为我们的义呢？当我们因信称义，或者说因信进入到基督里，在十字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呢，啊，联合的时候，当神就看到基督已经满足了啊，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他就称我们为义啊。所以这第三个小段呢，我们所要讲、所要学习的就是，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而我们因信进入到基督里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就被神称为义了啊。毕竟啊，这个呢我们同样的呢啊，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也是分三点来看啊，分三点来看。好，第一点，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显明了神的公义。所以显明了神的公义，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完全是按照神对审判或者处罚一个罪人该得到的刑罚，他没有走后门，没有走捷径，他完全是按照神审判罪人的方法呢，必须要用血或者生命来换啊，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他真真正正的是付上了他的生命的代价，因为呢，他的身体呢为我们剥开了，他的血呢流出来了，他真真正正的在十字架上是死亡了，并且呢被埋葬了。如果他是没有死，他就呢没有流出他的生命的宝血，我们的罪债呢就是还没有还清。而主耶稣是真真正正的在十字架上呢他是死了，那个看管他的兵丁用那个枪刺入他的肋旁， 啊，就有水与血流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而且呢，这个并且是他被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他是真真正正完全是按照神公义的要求啊，审判的公义啊，必须要有人必须凡犯罪的人，他们都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真的。而主耶稣是真真正正在十字架上，按照神公义的要求，他付出了呢，他付出了他的代价。所以神是用他的独生爱子啊，把我们挽回，付出了这个赎价，把我们呢买赎回来的啊，买赎回来。所以呢，这就是显明了神的公义啊，神为了爱我们，他宁愿牺牲的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完成了怎么样？完成了这个公义的要求。所以呢，十字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是讲公义。其实呢，我们上一次也讲了，十字架上不但是显明了神的公义，也显明了神的慈爱。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救恩的道路与方法，他必须要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因为要显明神的公义，神不能为了爱我们，为了救我们而怎么破坏了他的公义的法则，必须要有人死，而这个死的人呢，必须是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必须是一个没有罪行，必须是一个没有罪性，必须是一个呢，在神与人中间成为中保的这么一个人才可以。而主耶稣呢，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唯一的，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可是为了显明神的公义啊，所以呢，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所以呢，这是唯一的救恩的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路可以呢可完成神公义的人，而这条道路呢，也正正是显明了神的公义、慈爱与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是没有用人的思想、理智、感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就是呢唯一的福音的道路——十字架。所以我们说呢，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与大能，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十字架是人因信称义的唯一的道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啊。第一个哈，十字架显明了神的公义。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称为义呢？我们是因信而进入到了与神联合。进入到基督里，所以呢，我们就什么？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知道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以前呢是悖逆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不顺服的，我们是犯罪的。可是如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与他联合呢？我们就是因信进入到基督里与他联合，这个信心就成为怎么样？这个我们说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就把神的恩典从天上带到地上。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呢？我们就靠着什么？靠着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把神的救恩从天上已经带到地上来了。那我们怎么得着这个救恩呢？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本乎恩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呢，因着信，我们因着信，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恩的管道里面。好，所以呢，我们第二点我们就说了，我们是因着信而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而得着呢这个义。因为这个义，我们已经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公义的要求，那我们进入到他里面呢，我们与他联合之后呢，所有基督的一切的美善，他的心、生命、性情，我们就得着了。那我们就是得着了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义啊。所以我们进入，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的 啊，这信心是一个管道，我们进入到这个信心里面呢，我们就得着了这管道里面的恩典，所以呢神就称我们为义。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得着这个救恩呢？我们是通过十字架，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救恩，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称义的管道，而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人为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行为靠着律法称义，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今天走的是什么呀？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个呢恩典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他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而我们今天是进着信，因信啊，进入到基督里。我们是这个罗马书它里面讲，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因信他就怎么样与他，我们因信就进入到与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就是啊，这就是我们洗礼的最重要的经义啊。当我们一信就信入到里面，我们就与他一同埋葬啊，就进入到这个救恩的管道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得着了基督啊，得着了基督，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啊。第二，好，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十字架是显明神的公义，第二个我们因信而进入到呢，进入到这个恩典的这个，进入到恩典当中。第三个呢，所以进入我们，当我们进入到与基督联合，进得着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神就要称我们为义，神就没有任何，他一定要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基督就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出熟的果子就表示说我们也怎么样，我们将来我们肉身死了以后，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怎么样与基督联合呢？因为我们因信而进入到基督里了，进入了，他已经，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也要像他一样啊，他是我们的长兄，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呢，进入到这个复活的荣耀里去啊，对不对？好，当神就要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信入基督，而且我们就是什么受洗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所谓披戴基督，就是神已经不再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看我们，而是透过我们所披戴的，所我们遮盖我们的这个基督啊，来看我们，我们是隐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基督就看我们，所以他就称我们为义。为什么他能够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外面所披戴这个基督已经满足了，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他就称我们，我们披的，我们外面披的这个公义的外袍，所以神就一定要称我们为义。所以这就是我们救恩的绝对的把握啊！因为我们披戴基督了，我们有基督的外袍，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啊！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大段，十字架与公义啊。我们分成了三点来看。第一个，我们是靠律法是无法完成或者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而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舍身流血，他完成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做了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所以神因着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舍身流血，并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因信而进入到基督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呢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啊。这就是十字架与基督的关系啊，十字架与基督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小点，我稍微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好，第一个， 我们前面讲到第一段，我们讲的人靠律法是无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人既然无法靠自己来啊恢复与神和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可是律法也是有它的功用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无法达到神的公义的要求，让。律法是让人知罪，让人怎么样？让律法是定人的罪，让我们知道知罪，他也定我们的罪。可是呢，我们要今天这是要讲的，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律法是没有办法除掉人的罪的啊！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什么？只有靠着十字架才行啊！所以呢，这是讲到律法的啊，跟十字架的关系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我们说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成了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就是这样的，就是开蒙，就是启发我们知识这个老师了，他就把我们这个脸上的这个旧约的律法怎么样除掉，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那个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才能够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被神称为义啊！所以律法呢是怎么样？只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我们不能靠着他得救，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啊，才能够是唯一的道路。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神因着律法他称我们为义，在十字架上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啊，为我们救赎，称我们为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在十字架上显明的不但是他的公义，并且也是他的慈爱。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神对我们是有这样的慈爱，所以呢，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我们就。重新我们就看到十字架上真是充满了神的公义，也充满了神的慈爱，这是神的慈爱的彰显啊！所以呢，他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呢救赎中间的最重要的一环，可是通过十字架以后呢，神给我们的呢是一个呢更美的生命，更丰富的生命啊，更丰富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因为神已经怎么样？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典。好，最后呢，我们就用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我们来看第一个。十字架上呢，十字架怎么样？十字架与公义，他就告诉我们，十字架已经除掉了我们脸上所怎么样，所戴的那个帕子。我们以前呢，这个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这脸上呢，我们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律法像一个帕子一样遮住了我们眼睛，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美、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会犯罪。可是今天呢，因着十字架已经完成了。啊，神的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所以我们脸上的这个帕子嘛，就可以除掉，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啊，就是能够面对面的与神相见啊，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是得着他的光照，我们可以认识神啊，所以呢，十字架是我们的这个救恩的这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呢，我们十字架呢，将我们的实心呢变成了肉心。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虽然我们看到事情都是一样的，每一天的日月星辰大地都是一样，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心呢是一颗实心，我这个实心呢让神的话语呢圣灵呢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心中，可是呢十字架就使我们实心变成了肉心。这个肉心的时候呢，当我们再看我们这个脸上这个帕子除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光，我们就看见十字架上的这个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他这个 这个慈爱是多么的奇妙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呢，使我们除去实心，变成一个肉心，我们就可以因信而被称义啊。所以十字架就完成了这个事。公义的要求，是因为我们脸上的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实心已经变成肉心了，变成了肉心了。第三个呢，十字架呢，除掉了神与人中间隔断的墙，那个圣殿中的幔子呢，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使我们呢已经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施恩宝座面前，与他面对面的相交。为什么？因为就是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的功效，把这段呢神与人中间的隔断的墙已经除去了。律法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已经通通都除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所以呢，十字架就完成了神公义的要求啊。所以呢，因着第一个，我们脸上的帕子已经除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就可以认识神；第二个，我们的实心已经换成了一个肉心，我们愿意接受，能够明白知道啊，这个十字架，他这个十字架所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成的一切的救赎的工作，而这个借着十字架破碎他的身体破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了啊！这就是呢，十字架满足了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好，恢复了原来那个呢，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完美完全的这个关系啊，这就是啊十字架与公义的关系。感谢赞美主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呢低头呢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将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做，他身体裂开，流出了他的宝血，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罪价，使我们可以因信，今天可以因信进入到呢他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当中，与基督联合，又因着基督神就称我们为义。因为当我们因信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披戴了基督，神就不再按照我们的罪人的本相、污秽的本相来看我们，而是透过这个基督这一位中保，我们披戴了基督，我们穿上了义袍，我们有了基督在我们身上，他保守我们，他看顾我们，他带领我们，能够呢经过圣殿的幔子，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与神面对面的相交，使他的荣光能够呢再一次呢照在我们身上。因为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被神称为义了。主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脸上的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的实心已经被换成了一颗的肉心，而且呢我们今天呢已经不再是罪人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向他求恩，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痛苦烦恼一切的问题带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恩典，求怜悯。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